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好像有一个困难，就是我们不是从两个比较好的东西里挑一个更好的，不管是选举啊，或者是，甚至包括婚姻啊，或者是碰到什么抉择，公司啊，工作啊，我们常常是被迫着，因为只有那个选择，就是两个哪一个比较不烂。然后我们就选哪一个，实在没有说两个都很好，然后我们选一个更好的。那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应该非常的感恩，而且蒙福，知道我们是蒙福的。神把最好的、唯一好的，我们的主给我们。但是我们在这个信仰里面的时候，不免有的时候会有一个困惑，就是那新约和旧约哪一个好？各位，这是。不是太重要的事情，不过呢，也说明一下，我们基督徒是深深相信新约旧约都是神的话，都是有最高权威的。我们不太能够去比较哪一个比较好，哪个比较重要。但是我们了解要了解的对，不管和新约或旧约，都是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旧约比较是不清楚的，新约比较清楚；旧约比较是预表的，新约比较是实际的。所以我们在看新约旧约的时候，我们盼望都能看到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我们要得到的，而因此呢，新约更清楚地把耶稣基督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常常会以新约为主轴来了解一切。那这是我就是说我们没有说新约旧约哪一个比较重要，哪个比较不重要，通通都是重要的，只是我们是用耶稣基督来解释来了解新约和旧约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一切。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福气，这也是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听到我们基督徒现在讲这样话的人不太多。不过我是站在传统老派来看，还是这样子。你是非基督徒，你听到我们基督徒讲这种话，你会不高兴，但请你原谅我们。起码我觉得没有别的可以讲。就是如果这个世界上选举的时候，我们是两个烂的苹果里面挑哪一个比较不烂。或者很多的政策、很多的生活方式，我们都在不好当中挑一个比较没有那么不好的，很难在好的里面挑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因为神对我们的拣选，我们得到了最好的。那当我们这个信仰跟其他所有的信仰来比的时候，那就不能比。别的不是有什么好，别的都是错的、烂的，只有这个是最好的。各位。我再一次说，基督徒讲这话的时候，好像非常的霸道，非常排他。但是我从整个圣经里来看，这是我们必然的结论，因为人的罪恶。我们并不是说其他的宗教或非基督教里面没有优点，这我们一再的否认过，因为上帝的恩典也临到他们，只是那个恩典没有叫他们能够称义，而且这个恩典，如果他们始终不承认这位赐恩的主。那总会慢慢的枯干，慢慢更糟糕。那这是我们很强调的。那这个强调的，在很多现实的生活中，我们觉得不是这样。各位，你信这位神，你信了这么久，你真觉得这位神无比的美好，好过世上的一切吗？口头上这样讲，诗歌上也这样唱。但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觉得，我宁愿有耶稣胜过金银。那要看那个金银有多少，如果够多，也许我们就考虑一下。当然，你的答案，我们中国人答案总是两个都要了哈。但是如果说只有一个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够多的金银，我们恐怕更喜欢。那平常生活的乐趣，当然不是说你看足球赛不对，你听选举的结果不对。但是如果现在正在播世界杯足球赛的决赛。现在正在报道，通常现在不是星期天早上不是，那星期六的晚上正在报道一场你最关心的选举，你是听报道还是来聚会呢？各位，我不会说你听报道或看足球就是不爱主，我没有那么保守哈，但是我会说我们心中能不能坚定的对上帝的丰富和慈爱有一个认识和体验，这是基督徒是不是真的基督徒的一个秘诀了。你如果只是一些教条教导你神怎么好，神怎么爱你，他怎么独一哈，只是教条。而你这个软弱，我们每个人都软弱，我们这个软弱的肉体， 我们体会不到，我们反而觉得那一切的都很好。那就像你看很多佛教的故事，小和尚一旦下了山，真不想回去了。哎呀，那个世界真是好，女人真是好，肉真是好。我们不能够用那个自欺的方式，只有一些教条的教导，即便那些教条的教导是真的，而没有圣灵让我们体会，而且常常继续体会上帝的真实。我们需要求主怜悯。那在我们生活中，包括在敬拜的时候，都是我们主耶稣美好，我的良人红而且白，超乎万人之上。你怎么跟人家讲呢？我们在说跟人家讲之前，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们自己这样相信吗？各位，我自己以一个牧师而言，以我接触到那么多的宣教士，我看到那么多神职人员而言，很多的神职人员，很多的神学家，很多的牧师，在传讲耶稣的美和唯一美好的时候，心虚和虚伪到极点了。我看太多的神学家最盼望的是他的论文在大的杂志上、大的学刊上发表。我看很多牧师最大的梦是他的教会有几十万人呢，大家都尊称他。至于这些人是不是真的在敬畏上帝、认识上帝，我看很多时候我们并不关心。所以我们再一次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的美好，让我们经历耶稣的美好。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好，这节经文能讲耶稣很美好吗？能的。这节不再讲耶稣多英俊，耶稣多有文采，耶稣多帅。是我们通常讲美好是讲这些啊，这里还没有讲到耶稣有多好。这里讲两件事，一个讲神在古时对列祖讲话，晓谕是我们中文把它翻得文绉绉一点，就是讲话。上帝在古时借着先知跟列祖多次多方的讲话，那对比呢？以前是古时，对比的就是末世。在这末世，末世我们常常有一种觉得，就是末世是主再来的时候的那段日子叫末世，很恐怖，很多灾难。固然圣经有这样描写，但是圣经讲末世最重要的，是在讲神做大事的日子。其实每天都是比较好、比较好记的一个方式，就是末世其实是从主的第一次来到主的第二次来都是末世。你要把它再往前推、往后延也都没有关系，因为那就是神做大事的日子。以前在旧约的时候，神常常借着先知用各种方式跟我们的祖先讲话，在末世呢，他就透过他儿子跟我们讲话。好，各位，这对我们来讲简直是不痛不痒，因为这是希伯来书读者在看的。可是各位，圣经上的话跟我们都很有痛痒的关系，大有关系。那么我们就再举个例子，看看你能不能明白了。我们当中在公司上班，我想这一堂看起来工作人员比较多，还在读书的大概比较少一点。在公司上班啊，或者如果你是读书也可以，很容易了解，稍微转换一下就可以了。老板常常跟你讲话吗？你是在读书的，老师常常找你讲话吗？常常跟你讲话吗？你希望他常常跟你讲话吗？如果尤其是在你所服侍的单位，不管是学术界，或者是公司，或者政治界的话，常常有那个政治斗争的话呢，你大概就可以知道，包括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包括在现代的世上的时候，一个人他是不是老板眼中的红人，一个研究生他的教授喜不喜欢他，其中有一个很确定的那个 sign。有确定的记号，就是老板常常找他跟他讲话。当然，这种讲话如果常常讲，应该是好的，因为老板不会常常找你来骂的。 骂到第二次，大概你就被开除了。常常找你讲话是喜欢你的意思。那以前那个政治上面的事情哈，包括中国，我想现在也是一样。哎，谁常常进出老板身边啊，或者是皇帝喜欢哪一个儿子比较多，跟他讲话就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因为他常常讲话，跟他讲话，所以他是喜欢他的。有一个类似的事情，我实在不需要引圣经，但是有个类似的事情，当莫迪改请以斯帖帮犹太人讲话的时候，以斯帖说，我要帮犹太人讲话，我得得到我老公的宠爱，我得在我老公喜欢我的时候我去跟他讲话。各位，这我们都懂吧？各位姐妹，你要买貂皮大衣，你不能在老公生气的时候买嘛，他刚好加薪了，哎呀 honey darling sweetheart、这个钱你要怎么做啊、你要请你老公做一件事情，或者你要请你老板做一件事情，或者你有所要求，那么要他心情好的时候，要他起码是对你心情好的时候。莫迪改说，以斯帖你去讲，这太危险了。以斯帖说，不行，我已经30天没跟他讲话了。其实你知道更那个意思，就是我30天没跟他同房了，他30天没找我。各位，在皇宫里，在妃嫔有千千万万的地方，皇后30天不蒙召，那是他失宠的 sure sign，是皇帝在不喜欢他了，他不敢去，去了不但不能帮犹太人讲话，一去就会被砍头，那可能是防止刺客。但是就是我讲这么多，只是说当一个重要的人物老板常常跟你讲话的时候，那是很有福气的。那各位可能可以多想一点啊，就如果我们甚至讲到朋友之间，我们说刚刚说是老板夫妻，我如果我们是朋友之间，他常常讲话，两个人常常讲话，各位做妈妈的，当你的女儿当你的儿子那手机放不下来，始终在跟人家讲话，你大概就知道他跟那个人在谈恋爱了。各位夫妻，当你老婆跟你讲，怎么你这么久都不跟我讲一句话的时候，表示我们已经从结婚开始关系就慢慢恶化了。哎呦，我要举这么多例子让你们知道这句话要讲的是吗？神很爱以色列人，神就常常跟他们讲话。各位，神今天还是很爱我们。我们中国人说天何言哉，对基督徒来讲，天何尝不言哉，何曾不言哉。从旧约到新约，其实这就不限于以色列人，不过以色列人是更清楚，上帝借着万事万物，阳光空气雨水以及一切的事情，在对他的儿女，在对这个受造物讲话，讲他是如何的爱我们。讲的话浓缩一句话，就是应该是马拉基书第一章讲的话，我爱你。神在对这个世界所讲的话浓缩起来就这一句话，我爱你。神对他的儿女，对以色列人所讲的话，借着各种方式，不管是送玫瑰，或者是突然莫名其妙送了一个什么 MSN 啊，或者是把那个一件披肩放在你的身上，或者是帮你开门，或者是每次你坐在哪里他就坐在身边，这都是不同的方式来告诉你他爱你。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体会，女孩子年轻的时候，一个男孩子常常在你身边这样那样，你会体会到，哎，他对我有意思。也许有的时候你被他感动，也许有的时候他拙劣你很反感，上帝借着各种方式在对你说我爱你。好，我们不说世人，上帝在借着各种方式在对以色列人说我爱你，这是一个恩典。这尤其在世人堕落了以后，这个世界堕落以后，神拣选早一点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挪亚，唯有挪亚，那个世界是一个堕落的世界，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但是比较更清楚的时候是亚伯拉罕。我们实在很难想象 那个场景是怎么样，历史的那一幕是怎么样，那个圣经上讲的也是非常的，好像很轻描淡写，但那个话既是柔声细语，好像我们以前讲什么上海人，有些女孩子讲话什么吴侬软语是吧？就讲得好嗲啊，好温柔啊，好动心啊，也是像雷霆般的话。上帝对我们讲话各种不同的方式，比较最清楚的，譬如说是创世纪12章，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立约的开始。这句话很震撼，这句话也很可怕。这句话的原则也应用在我们今天每个人身上。你要成为神的儿女，神叫你先离开你在这世上所爱的一切。当然，你知道那意思，并不是你真的离开父母，而是说你要从现在开始，专心的跟随、信靠我这位爱你的神。又譬如说，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底下，耶和华对他们说话，那你就知道，那真是雷霆万钧了。那是非常恐怖的事情，有雷声，有各种闪电。我们不太能确定以色列人比较听到是什么，有的时候他们听到好像是雷声一样。以色列人比较确定听到的是什么？在出埃及记19章第4节，那可能不是上帝直接讲的，应该是上帝叫摩西对以色列人讲的。我向埃及人行的事，你都看到了。如果说耶和华对以色列人直接讲的，恐怕是真是非常震撼我们的。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下面一句话不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救出来。意思就是说，当然他是创造天地的主，但那是他创造每一件事情，他跟以色列人跟你我有关的事，他曾经救过你，他曾经用他儿子的血救过你。好，如果再继续讲下去，今天第一节就讲不完了。神不断在对以色列人讲话，跟他们群体讲话，跟他们个人讲话，跟他们群体的代表讲话，跟他们个人的代表讲话。神不断的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书跟他们讲，有的时候用不同的方式来讲，因为人不听。就像我刚刚讲的，男孩子对女孩子示爱有各种不同的表达的方式，这都是男生在追求女孩子的时候哇绞尽脑汁，结婚了以后通通都不知道了。送什么啊？打电话问人家女孩子的其他朋友，哎，她喜欢什么？她喜欢吃什么？她喜欢什么颜色的花？我这一类的事我听过很多，搞乌龙的。那个女孩子毕业典礼，男孩子送的花是那个女生最讨厌的那种花，她就没有先打听清楚。你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跟人讲她怎么爱她。当然了，神也赐下律法，也有各样的警告。但是，不管神的警告或律法或任何东西，基本上都是表达上帝全能的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爱。他借着很多的先知，而当以色列人在这漫长的历史，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马拉基书的时候，这么长的这段历史，以色列人基本上是不听的。那当不听的时候，神有的时候就用伸出来的手来打他们，神有的时候就兴起其他的国家民族来攻击他们，那也是在借着尼布甲尼撒、借着亚述、借着亚兰、借着饥荒、借着蝗虫来对他们说话，如同今天一样。有的时候，当先知讲话实在不听了，那就有动作来吸引人了。 各位，这现在也是很多艺术啊或者什么，我们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个人要皇帝或者国王来听他的话，那不容易。皇帝身边那么多人，你怎么能够做什么事吸引他的注意力呢？他就需要做广告，他就需要标新立异，他就需要做一些很奇怪的事，让皇帝想要听或国王想要听。我们中国历史上战国策里特别多这样的事，而圣经里面也有，有一个先知呢。他是替上帝跟百姓讲话，但是百姓都不听啊，所以他就常常要做一些动作，那就是以西结。因为以色列人不听，以西结甚至常常有一段时间不能讲话，就只能做动作。比如说，神跟以西结讲说：“你把你的头发剪下来，三分之一把它切断，切得碎碎的；三分之一呢，把它包起来。”三分之一把它用火烧掉。各位，我现在在这里讲道，感谢主了。我看起来大家都很专心哈，但是如果大家都沉沉欲睡，突然我拿起剪刀，嚓这样一剪，然后啪啪啪啪啪这样剪，各位所有打瞌睡的、做梦的、魂游向外，通通醒过来了。如果我在这里讲道，这样剪，大家还在睡觉。我拿起一个大锤子，把那个墙壁砰打了一个大洞，那一定都醒来了。这些事都是神叫以西结做的事。你把墙上打一个窟窿，然后从那爬出去。各位，我在讲到打一个窟窿爬出去，你们还有不醒来的吗？如果再不醒，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以色列人因为不听上帝的话，神用各种方式。我特别想到以西结，甚至还有一种方式。哦，那真是，你要说人如果没有信心，真觉得上帝好残忍。神说啊，我一定要叫他们注意我的话，所以现在他们都不注意啊。我要你做一件事，这次不是剪头发，这次也不是躺在这边左躺多少天，那右躺多少天，也不是把墙教会墙打一个洞。我要把你所爱的忽然拿走，你不可以哭。这先知真的很难做。因为百姓不听，上帝就把先知的妻子拿走了。他说：“上帝早上讲，晚上我太太就死了。”然后以西结也遵命，不哭，不办丧事。这样终于引起以色列人的注意了。哎，你在干什么？你不告诉我们吗？耶和华说：“他们终于来问你了。”你就告诉他们说。将来你们也要这样，你们所心爱的被拿走，你们会国破家亡，圣殿被焚。那时候因为哀伤太多，你们也没有时间哭了。哦，上帝是很辛苦的，要用各种方式来告诉以色列人，我怎么爱你，当你们远离我的时候多么危险。这是爱，在想尽一切方法，用多次多方的小谕列祖。当然，这里有一句话没有讲出来，就是需要用多次多方，需要用这么多人，显示多半以色列人不再听。好，但是这里讲的不是负面的，这里讲的是正面的。以前是那样讲，现在呢，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我们又讲一个比方了，哎，如果老师来找你，如果老师亲自来找你，那一定是比较大的事。我说了，如果是骂你呢，他一两次你就 out 了；如果是不是一两次，常常来找你，那老师就喜欢你嘛。可是老师如果喜欢你哈，或者是老板喜欢你，他来一直找你跟你讲话哈。这是一个 sure sign。 那有的时候老板实在太忙了，老师实在很忙，通常呢他来找你就是，哎，陈秘书啊，打个电话给康牧师，请他下个礼拜到南京东路礼拜堂来讲道啊，就是透过秘书来找我，透过传道来找我，透过长老来找我，透过执事来找我，透过别人来找我。这一般在公司大概也是这样嘛，或者透过快递，或者送信，怎么样怎么样。到末世的时候， 上帝派他的儿子来讲。当然这句话一方面显出在新约的时候那个恩典的更丰富更强烈，另外一方面也显示，就如同耶稣自己讲比喻的时候讲过，那也显示当君王派所有的臣仆去讲不听的时候，他最后派他儿子去说，他们必尊重我的儿子。好，这一次是派儿子来了，这一次派儿子来跟我们讲话，我们也用约翰福音来了解这句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上帝的儿子直接来跟你讲话了，就某个意义来讲啊，当然圣父圣子圣灵是同荣同尊的，就某个意义来讲，这比上帝来还更伟大。怎么讲？因为派儿子来有一个意思，就是不但我喜欢你，我的接班人新的皇帝也会喜欢你。各位，你知道在大公司还有在朝廷里，常常老臣不管受到老皇帝老板多么喜欢，新的如果不如意，那他以前越受喜欢越会被淘汰。当把儿子派来跟你讲的时候，不仅表示上帝天父对我们的爱，也表示这个儿子对我们的爱，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他来对我们说啊，各位弟兄姐妹，这都是我们在过信徒生活的时候需要能够学习能够领受的。神跟你讲了些什么？耶稣跟你讲了些什么？耶稣天天在跟你讲些什么？有一些诗歌啊，在花园里那首诗歌讲的是很煽情了，在花园里他与我行，他共我走，真是好得不得了，是很好。我也希望我们都是这样，但我们生活中上帝或耶稣跟我们这么亲密吗？当然我觉得耶稣是跟我们行伴我们走了，不过跟我们行伴我们走的时候，并不一定是像在花园里面那种手牵手的在花园里面。我觉得很多时候跟我们行伴我们走是我们一起在踢足球比赛，然后踢错了还会被他骂，是我们一起在战场上作战，然后如果他不来救我，我一刀就会被魔鬼砍掉手了。他与我行，他伴我走，总之是爱是丰富，但是不要局限在牵手散步那个很罗曼蒂克的情形。耶稣在跟我们讲话，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包括好多的宣教士，好多的殉道者，包括好多的基督徒，我们在生活中，在工作的时候，在教会里，在家庭里面，为了主使万民做主门徒的时候，受到的横逆，受到的屠杀，受到的轻看，受到的痛苦，那都是他在对我们说话。这两段比较就是说，新约上帝更直接的更全面的让人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和慈爱和权柄。那这里面的意义我在下三堂会有不同的解释，其中有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因为这个更好，所以如果你忽略了就更惨。各位，人家给你一支原子笔你掉了，这个损失不大，人家给你一个钻石你掉了，这损失就很大了。如果上帝给你的原子笔你忽略了，那就罢了，上帝给你的是钻石的订婚戒指你把它丢掉了，那麻烦就很大了。所以恩典丰富，可是你轻看丰富的恩典，祸患就更大。这不是我们现在要讲的，不过我提一下，神对我们讲话，神借着他的儿子对我们讲话。不过你也应该知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纯粹跟我们讲话，跟我们讲话非常重要，他也来做事，虽然他做的事也是跟我们讲话。各位，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跟我们讲的最重要的话是什么啊？我不要考你哈，免得你又讲错了。耶稣跟我们讲的最重要是登山宝训吧，耶稣跟我们讲的最重要是大使命吧。各位，我们说的严格一点，耶稣来到世上跟我们讲最重要的是不是他讲的话，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不过那个也是一段话，那是道成肉身所表达出来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完新约和旧约的这对比，突然话题就转了，其实不是转了，好像圣灵对他的一个强烈的 强烈的感动，让他不能不在文笔上好像转一下。保罗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样子，我想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就是好像岔开话题了，没有岔开，是讲到更重要的话题。他在讲新约和旧约的不一样，讲到这个儿子，马上他不能不多讲这个儿子。我们一讲到耶稣，有的人一讲到足球就停不下来，一讲到政治就停不下来，一讲到皮包就停不下来，一讲到这些装饰就停不下来。我们应该一讲到耶稣就停不下来，他马上讲到这耶稣是谁，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这个可能还跟我们有关，就跟我刚刚讲的，当老板请一个儿子，假定王永庆先生他在死前这个接班人的事情都弄得非常好了，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他请他的儿子来跟他跟你讲话，一方面看重你，一方面也在跟你讲一件事情，这个儿子要承受台硕集团的一切，我们的主耶稣要承受万有，上帝这个世界是要交给耶稣来管的。这个话也有点像在诗篇第八篇他后面有讲，以及在创世纪所讲的，本来这个世界上帝是给我们的，是给亚当夏娃的，但是人失去了这个，神把这个世界给了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当他顺服了上帝以后，他所承受的一切美好，就让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也能享受，他会承受万有。这些话都也跟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有关系，我要把天下万国都给你为产业。各位基督徒，我们一点都不是贪婪的人，如果我们是贪婪，那我们就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们真是渴慕上帝要给我们的，我们不配得到的一切的恩典，那个创造的承受的万有要给我们的，看给配给谁就给谁，这个世界只有主耶稣配承受万有。那是在将来主再来的时候，万膝向他跪拜，万口向他称颂，当然感谢主，我们今天就能够先尝这样的恩典，包括诗班带我们的敬拜，包括我们自己的敬拜。然后他的笔法从将来很久很久以后，我们的主耶稣要承受万有，他立刻回到更早更早以前。哦，你再看希伯来书，看整个圣经，真的需要好大的想象力，也很自由的在那里飞驰。他将来要承受万有，他曾经创造世界。就这些字眼啊，都非常的震撼。我们在讲的是主耶稣，希伯来书在讲的是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而在历世历代常常被忽略，到今天也还忽略或者不了解，大家觉得不怎么重要。对，有些层面实在是太抽象太学术，我们不太容易懂，但是跟我们有关的就是基督是神人而行。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是大卫的子孙。如果他是大卫的子孙，为什么大卫称他做主呢？那是耶稣跟法利赛人的对话。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主耶稣是完全的人，但也是完全的神。是完全的人，他的成长他的荣耀都有他的过程，跟我们一样。是完全的神，他提醒你，他将来承受的世界是他原来所造的世界，曾经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我们想到创世纪，我们想到约翰福音，神说，那就是神的道，神的话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再往更前面讲了，创造世界以前了，这一般神学家会讲创造世界是包括创造时间和空间，这我们人不能体会了，所以创造世界应该没有什么创造世界以前，因为以前还没时间了，不过这我们不去想它。如果说还有以前，他在讲到更重要一个观念了，那观念更是我们华人基督徒不大有兴趣的，但是 我觉得是无比重要，就是三位一体。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这个我在这里绝对不会讲，讲了真的，我不打一个洞跑走，你也会打一个洞跑走。但是作者在这里提，我们不去细分析这些，这里的重点就是耶稣就是上帝，他是上帝的光辉，他是上帝的真相。上帝是看不见的，神是住在人不可近也不可见的那个大光中间，但是耶稣把它显出来了。提摩太前书第6章16节，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圣父是不能看见、未曾看见、住在黑暗或者光明里，这两个意思一样。因为太黑了什么都看不到，太亮了也等于什么都看不到，你不能看太阳的。但是耶稣把它显出来了，他是神荣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圣经上有不多次的描述，让我们知道耶稣是一个完全的神，包括他接受人的敬拜。在启示录里那就更妙了，那个如果你不小心的话，真是犹太人看可能看出来，我们基督徒不太小心，所以看不太出来。在启示录的5章里面讲到，在天上那个坐宝座的就是圣父，还有所有的天使的面前，万物都在拜偶像。有这种事啊？有，他们都在拜一只羊，羊不是偶像吗？那当然不是在拜偶像。当一只被杀的羔羊，当然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从坐宝座的拿到了那卷书卷的时候，宝座前的四活物、24位长老，后来是天使，后来是宇宙万物的所有东西，都跪在那个羊的前面。各位，这也是耶稣有完全独一神性的一个很好的证明。你怎么可以拜一个羊？你又怎么可能在上帝的天庭拜一个羊？这是很亵渎的，除非那个羊就是上帝。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各位，我都希望这些字眼、这些神学的观念不会叫你觉得烦厌，因为这跟你生活有关系。如果你因着圣灵，我们刚还没谈到圣灵，因着圣灵、因着神的话，让你看到神的荣美，让你看到耶稣的荣美，那就真是，我们就真的可以想到圣经上好多所讲到的，包括众人离开了耶稣，耶稣问彼得，你们也要离开吗？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随谁呢？包括那眼睛能够看到上帝的荣耀，我们有一首诗歌，我的眼睛已经看见，我看见，好像摩西看到那个美地，好像亚伯拉罕看到上帝的应许比罗德所看到的更美。各位，你看到没有？我们应该看到了，我们应该看到我们的主，我们应该看到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美，我们应该看到我们的主坐宝座的美，我们应该看到我们主的一切的美。这个美，我承认，在艺术上面，特别是绘画，可能雕塑，还有就是音乐，表达的很多。啊，马太受难曲，对不起，在百善面前讲这实在是不应该。马太受难曲、约翰受难曲，很多的神曲，描述耶稣的美好。我以前讲到也常常讲，我也再提醒各位一下，你跟你别的朋友介绍你的太太、你的儿女、你的父母或你的女朋友，哎呀，你讲这么好，有没有他照片拿来给我看啊？你拿一张照片给他看啊，这是我父亲，哦，这是我女朋友，这是谁？哦，看看，哦，他老人家很英俊，哦，你儿子很可爱，哦，你太太很漂亮。 我们身上带着照片，或者我们的书桌上带有照片，就是你所爱的人，都很漂亮。各位，基督教在这2000年来，要描述，要述说，要让这个世人述说我们的耶稣多么美好。我们用什么方式来描述？各位，我们用一个死人呢？对啊。你有没有想过这种荒唐？你有没有想过其他的宗教、其他的民族、其他的文化对他们的美好的领袖，包括邮票上总统蒋公的照片，不是他躺在棺材上哦那样子的，不会的，一定是骑在马上英姿焕发的。包括佛教的啊，那个大佛很安详的在那里。成吉思汗也好，或我们历代皇帝，包括明太祖那个大暴君的那个画像，哎呦，都是英武的，都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基督教在这2000年来，我们画我们的耶稣，有画五饼二鱼的，有画在马槽的，但我们画的最多是死在十字架上，又丢脸又难看又残忍又可怕，有什么好看？我们的歌也是马太受难曲，你怎么不讲一点快乐的呢？你介绍你的主，那个美好的主，怎么不介绍一点美好的呢？那就是圣灵能不能光照我们了。因为在那个十字架上死的那一位悲惨可怜被唾弃的是上帝，是他荣耀发的光辉，是他本体的真相，是托住万有，是对我们说话的。不过在讲到耶稣一切的美好的时候，他特别在希伯来书里面讲一件事。各位，耶稣多美好，你跟人家诉说你太太多好，诉说你先生多好，诉说你的老板多好，或者谁谁谁多好的时候，你会讲哪一件事？你在介绍人，把耶稣介绍给别人的时候，你会讲耶稣做了什么事？各位，这里他已经讲了很多事了。耶稣是对我们说话的，耶稣是将来要承受万有的，耶稣甚至曾经创造世界。他后面还有讲他托住万有，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当然这每一件事都重要，这每一件事的一个线，耶稣所做的最重要的是他洗净人的罪。第三节的最后一句，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个描述也很奇怪，这好像说一个阿巴桑把尿布洗完了就坐在宰相的位置上，这很奇怪。我们通常说坐在高天至大者右边，把那高天至大者形容了解成宇宙的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也就是圣父的话，应该有个另外的描述。那个在以弗所书有这样描述，就是耶稣像一个将军一样出去征服得胜了，就坐在王的右边。当一个人能够被 promote 提升，从将军提升到元帅，从经理提升到总经理，通常是他完成了一件伟大的任务。那伟大任务在历史上最容易表达就是征服。这个大将军征服了什么？哦，这是万户侯的那个身份啊，封他这个。对，耶稣所做的，在希伯来书讲的最重要的工作，我们在教会历史上，在教会里面讲最重要的工作，是他把人的罪洗干净。这有什么了不起啊？这不但有什么了不起，这还有很多问题。各位，这都是我们常常听的，但是不去想的。请问罪怎么洗掉？这是一个形容说法，罪不可能洗掉的。你家的马桶可以用清洁剂洗掉，你家车子可以用高压水洗干净，你家有些比较高质量的衣服可以要用那个尖头的水来洗，有些东西用那个去渍油来洗，有些用酒精来洗，有些用水来洗，有的用臭氧来洗，这是很多东西。 各位，罪怎么洗？罪怎么洗掉？你说谎被洗掉了吗？这是一个形容。这个洗是用他自己的血来洗的，这洗是一种代替，这洗是一种牺牲。那我们在这里也不去详细讲，只是我希望我们也能多体会，你现在是一个圣洁的人，那是不容易的事，那是不可能的事，是上帝的儿子来洗了。这个不容易不可能，从他洗完所做的事可以看到多难。他洗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右边，他做完了，而且得到了荣耀。圣经里面讲做也有它的意义，尼陀森写过做行在，做有它的意义，做通常意义两个，一个是工作做完了，另外一个是得到了尊荣。那老板跟你讲坐下来，坐下来，我们的主耶稣做完了工，得到了荣耀，坐下来。对不起，到我要结束的时候再讲到经文，他承受了一个更美的名，超过天使。那更美的名就是儿子的名分，你成为我的儿子。当然就神性来讲，他永远都是神的儿子，当然人性来讲，他是完成了这个工作，甚至他是死亡了，他得到一个名。是这里说天使，其实我们应该就直接翻使者。圣经里面天使原文没有一个天字，就是上帝的使者，可以指先知，也可以指人，也可以指我们以为的有两个翅膀那个东西。耶稣承受了一个名，承受了一个名分，承受着名分以后给他的荣耀身份就是儿子，这是美好的。而这个美好跟我们最直接的关系就是，一方面你是这个儿子的心腹，一方面你也是上帝的儿女了。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在一切的丰富里看到你的丰富，让我们能在一切丑恶里看到你还是丰富美好的，让我们也因为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也活出美好丰富的生命。主，世人多么希望，也多么常常讲多一点爱，多一点美，多一点善良，多一点公义，多一点光明，不管是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多一点希望。主，若是离了你，这些都是虚空，不过是空洞的字眼，但是我们在你里面，这些都是真实的。求主让我们更加感恩，也更加看到你的美好，好叫我们的跟随和顺服能够更积极。奉耶稣的名祷告。